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6号，公元2015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再有流亡藏人宣布角逐2016年司政大选；西藏若尔盖县民众抗议当局采矿计划；西藏一政治犯身体状况恶化后被送医急救；前政治犯巴卓向各国驻印度机构介绍西藏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出生于印度的流亡藏人扎西多杰正式宣布参选2016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对现任内阁与议会的行政方法进行了抨击，指自己参选的目的就是要推动改变。出生于印度拉达克地区的藏人扎西多杰今天8月20号在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自己参选2016年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面向媒体，他首先指出，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学识渊博，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经验丰富，而司政洛桑森格拥有哈佛的博士学位。相比这些现任或前任流亡社区的执政者们，自己只是一个在江塘放过10多年羊后从军14年的平凡人物，但另一方面自己又觉得与这些人并无太大的区别。扎西多杰解释参选的原因时说，自己长期关注西藏事业，曾先后面见历届内阁的执政者，对西藏事业与流亡社区的发展等方面提出过很多意见，包括藏人移民外国对西藏事业的影响、印度流亡藏人的生活困境、向印度政府纳税的情况，以及现行教育政策、藏中对话状况等等。但是自己的建议都未被听取，因此现在决定站出来参选，自己着手改变。针对现任司政洛桑森格倡导的团结目标，扎西多杰认为其实还未实现。他说，团不团结，我们看每年2次的议会会议中议员们的表现就一清二楚。扎西多杰指，议会中的不少人都没有尽到责任，包括一些已经连任多届的议员，这些人如果没有作为，就该将议席让给年轻一代的藏人。他强调，比起参选司政，自己更希望能够给议会输入心血，壮大西藏抗争力量。今年10月18号，流亡社区将展开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司政、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预选。正式大选将于明年3月20号举行。目前已经宣布参选2016年司政职位的藏人分别为：流亡藏人商业协会会长扎西汪堆，持西藏独立理念的前政治犯李克先，现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现任内阁司政洛桑森格以及扎西多杰5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若尔盖县中共当局允许采矿公司肆意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引发了藏人民众的抗议。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境内传出消息，本月10号左右，西藏安多若尔盖中共当局为经济利益而允许采矿公司在当地占洼乡境内被称为阿尼赤马的神山上肆意开发自然资源。 有流亡藏人在脸书上指出，若尔盖县詹哇乡民众在得知圣山将遭破坏的情况后，向采矿公司的人员进行了解释，指出了这一计划对当地生态环境所起到的威胁。然而采矿公司的人员未理会民众的解释与请求，执意决定继续开采矿产，并展示出当地政府核发的许可证明，威胁不满的藏人民众。这一消息虽然还未得到证实，但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非常普遍，有不少藏人还因此而被冠上政治罪名，而遭到拘捕判刑。面对民众的和平请愿，当局均以暴力镇压来进行回应。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而被拘捕判刑的西藏天峻县藏人平措，在狱中服刑几年后，近日身体状况出现严重问题，被狱方送往医院进行急救，他的家属则被禁止前去探望。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2013年2月，西藏安多海西州天峻县丹阶诺布林寺的数名僧人，仅仅因为在寺中树立佛教旗帜，就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而遭到拘捕。遭捕僧人中就包括该寺僧人平措，他被判处了4年有期徒刑，关押在西宁市附近的一所监狱中。自由亚洲藏语部报道说，昨天8月19号，僧人平措的胃病恶化，被监狱方送到西宁市红十字医院急救。据悉，当局在医院周围加强了管控，禁止平措的亲友前去探望。在2013年，同平措一同遭捕、分别遭判5年及6年有期徒刑的僧人希热和强巴两人，目前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中。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曾在中共监狱中遭受数年折磨的僧人巴卓，近日在新德里成功向各国驻印度大使馆的负责人就西藏议题进行了游说。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为了让境内藏人政治犯们的安危得到关注，前藏人政治犯僧人巴卓于本月16日至20日间，面向世界各国驻印度大使馆进行了游说活动。今天8月20日，僧人巴卓的游说活动正式结束。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我这次自发开展活动，主要是因为作为一名前政治犯，我经历过中共监狱的残酷折磨，很清楚目前人被关押的同胞们所处的环境。日前，丹增德里仁波切在中国监狱中突然身亡，也显示出了藏人政治犯们的恶劣处境。所以，我希望通过游说活动，让世界各国的政府能够加大关注西藏政治犯的安危。”在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情况时，僧人巴卓说：“这次为期3天的活动中，我将整理好的西藏政治犯名单以及他们的相片还有呼吁信提交给联合国驻印度机构以及美国、意大利、新加坡等35个国家的驻印度大使馆负责人，呼吁他们能够关注西藏政治犯的状况。今天我还将照片与呼吁信交给了中共大使馆，要求他们正视藏人政治犯所遭受折磨的情况。而且如果再发生丹增德里仁波切案件一样的悲剧，中共政府必须负全部责任。” 三日巴州认为自己的这次活动非常成功，他表示能够为那些人遭关押的藏人政治犯们发声感到非常欣慰。原为西藏甘登寺僧人的巴州于1988年3月5日在拉萨参加了和平抗议中共统治的活动，随后遭拘捕判刑。他在狱中遭受过各种残酷的折磨，1991年获释后流亡印度，目前居住在达兰萨拉。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华人作家廖义武撰写的文章《活佛在虚构中死去》。
一，由我们作为独立民间人士为阿安扎西和洛让登珠两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辩护律师。二，允许国内外媒体充分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以及参与审理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三，邀请海外藏人的代表现场观察上诉审理的整个过程。24名汉族知识分子在这份公开发表的档上签名，包括刘晓波、朴志强、冉云飞、徐潇和我。三天后的黎明6点多钟，我家电话铃凄厉地响起，足足响了5分钟。我从被窝内弹起，冲出卧室，才察觉赤条条的，又退回来穿裤子。接着雷门声响起了，与电话铃交叠震荡，我从猫眼窥见被放大的拳头和脑袋。拉开门，8个警员如怒潮，汹涌席卷进来。接着是掘地3尺的搜查，抱走了电脑、书信和许多禁书。我还被勒令立正脱帽，如狱中囚徒一般拍照，并在搜查证和传唤证上签字。当然，王立雄起草的建议书是主要罪证。我被假尺支着几公里远的福秦路派出所，围绕企图替阿安扎西翻案的违法活动，被审讯至次日傍晚，方精疲力竭回到翻天覆地的家，致电王立雄。他十分生气地表示起诉他们。我问，事已至此你还继续吗？他说当然继续，张思之已答应做活佛的辩护律师，手续已办妥，经过与四川省高院和甘孜州地方多次交涉，行程也定了。我内心一热，当时70多岁的张思之是中国司法界元老，曾经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案的辩护律师，有他出面或许能扭转乾坤。后来张思之在海外发表了受理此案的备足始末，他受被告阿安扎西叔父的书面委托，并通过相关部门审核，辩护人资格确认无疑，方才协助手分析案情，列出8项重大疑点。接着与四川省高院2审法官热线联络，敲定了去成都调阅案卷的日期，以及探监关押在甘孜州看守所的阿安扎西的日期。12月30号上午，以整装待发的张思之遭遇风雨突变。他写道：“记得1996年8月1号起草办理魏京生案的断想，非常无奈地写了8个大字：天不难测，宿世难测。6年过去，我依然停步不前，没有长进。”某些宿世依然难测。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廖义武撰写的文章《活佛在虚构中死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